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当初他祷告就没有问这个问题，当初他一心一意就是说，今天我巴不得我的女儿能见到白马王子，他就祷告了。而且到时候呢，祷告到一个地步，神非听他的祷告不可，神一点办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神只好听他了。弟兄姊妹，那现在问题就是，如果神听你的祷告，那应该是一切都顺利的，应该一切都是非常美满的。弟兄姊妹，等到等一等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现在这两个老在主面前问说，到底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如果是神的旨意，为什么有些事情会发生呢？从前刚刚结婚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趣，但现在有一些消息回来以后，你再见到女婿的时候，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气。那么有趣跟有气之间问题在哪里？这不是你祷告来的吗？如果是祷告来的，一定是神的旨意。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事情不对了，你才问说是不是神的旨意，那么不是告诉我们说，在你祈求以前，你应该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吗？但是呢，你看见吗？现在已经太晚了，现在有一些事情发生了。所以弟兄姊妹，慢慢慢慢，这一对夫妇，他们是个祷告的老手，他们每一次祷告神都听他，但是很稀奇，到底神听他是祝福还是祸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真的不懂得怎样祷告。我还记得我在读考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和一般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和一般的弟兄们在一起祷告，我们天天祷告，因为我们觉得你只要祷告，神一定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每天呢，我们一定要到一个地方，大家约好的，我们不管刮风下雨，我们一定要在一起祷告。那么然后呢，就把圣经里面所有祷告得答应的条件通通把它背会了。比方说你要专一的求，现在我们也没有求什么，每天我们就是希望神能叫我们能考取大学，这是我们最大的希望。所以专一的求，那不光专一的求，而且恒心的求，我们天天祈求，我们就是刮风我们都不敢不来的，我们就怕说万一哪一天台风天我们没有来祷告，神说你看我说你要天天的祈求，那天你没有求啊，所以我没有听你的祷告。所以现在我们就怕神呢有很多的理由他不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知道神乐意听他儿女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只要向天父求什么，他一定给我们，他不会把蛇给我们，他一定把饼给我们。我们对于主实在是有信心。那么不止如此，那么祷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不注重罪孽，意思就是说，当你祷告的，如果你有罪的话，神是不听的。所以你看，我们虽然年轻，那个时候我们都好好的认我们的罪，我们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但愿没有一个罪拦住我，叫你不听我的祷告。所以那个时候这一班年轻人真的很爱主，每天刮风下雨都祷告，而且也凭着信心求，所以几乎所有祷告得答应的条件我们通通把它背会了，而且我们完全履行那个条件。到了一个地步，神不可能不听我们，神非听我们祷告不可。所以你看见吗？我们这几个年轻人有一个本领，就是好像把神完全团团围住，叫他没有一条路可以走的，明白吗？他怎么样，只要圣经里说祷告得答应条件，我们通通满足了，那么怎么办呢？神非听我们祷告不可。但是结果那一次啊，发榜以后，我们参加祷告的人没有一个是上榜的，通通落榜。那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们就非常非常的说，非常非常纳闷，为什么神不听我们一年的祷告呢？等到慢慢我们在主面前学了一点功课，我们才明白过来，当我们把神团团围住的时候，神坐直升飞机就飞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我们根本不会祷告。但是感谢主，幸好我们名落孙山，结果神让我们学了一些非常好的功课，是金子都不换的功课。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祷告要神改变，我们巴不得神只要动动他的手，我们就进了这一所大学，我们就这件婚姻的事情就能够成功。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你，真的知道你祷告什么吗？如果神真的照着你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你将来不要告诉主说你是不是祷告错了。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福，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祸，所以我们以为是福的结果是祸，我们以为是祸的其实是福，因为我们看不远。一直等到有一天你回过头来看，你才知道说那次幸好神让我们遇见了一个苦难，他的目的是叫我们躲去另外一个更大的苦难。但是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你祷告说，主啊，但愿这个苦难千万不要临到我，你看不远。所以你一直，但是弟兄姊妹，主还是爱你，主没有听你的祷告。你的意思就是说，主啊，巴不得挪去这个苦难，但是感谢主，主没有听你的祷告。就是因着那个苦难，你若真的回头看的话，你看见他是躲去一个更大更大的苦难。神爱你，神没有做错。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我们觉得主不听我们的祷告？没有别的，因为我们是有限的头脑，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所有学祷告的人都要从这里开始。一个真正会祷告的人是不晓得怎样祷告的人，一个最会祷告的人是最不会祷告的人。那么因为你不晓得怎样祷告，你不知道什么是福，你不知道什么是祸，所以你就祷告说，主啊，你来为我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祷告，结果圣灵听了你的祷告，他就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但是弟兄姊妹，圣灵知道怎么替我们祷告。圣下面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好了，我们的天上的父是鉴察人心的，他晓得圣灵的意思，所以圣灵祷告当然根据圣灵的意思，不是你的意思也不是我的意思。然后呢，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祷告是根据我们的需要，但圣灵祷告是根据我们的短缺，是根据神的旨意。你看见吗？如果根据我们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看不见我们属灵的光景，我们看不见我们幼稚的情形。但是圣灵只要为我们祷告，他知道我们在主面前多幼嫩，他知道我们需要长进，所以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然后就根据我们的需要怎么样做，结果我们就长进了。所以弟兄姊妹，圣灵乃是根据神的旨意，神巴不得是根据神的旨意，那么他明白神的旨意，就根据神的旨意来为我们祈求。那么弟兄姊妹，神的旨意是什么？等一等你就知道了。因为当圣灵为我们祷告的时候，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环境的齿轮就转动了，万物就开始效力了。本来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但是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万事互相效力不是偶然的，万事互相效力乃是因为圣灵为我们祷告的结果。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事不会临到我们，如果你告诉圣灵说我不知道怎样祷告，圣灵就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那么弟兄姊妹，当圣灵根据神的旨意为我们祷告，一定是知道我们缺乏什么，也许为他们 B， 也许为他们 C， 他知道我们的身体需要什么，当然是为着，当然是为着神的目的在那里为我们祈求。但是弟兄姊妹，结果你发现就是因为神听了圣灵的祷告，所以万物就在那里开始效力，许多环境就开始发生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不要这些事情发生，你不要祷告，你不要让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为你祷告。但如果弟兄姊妹，你不知道怎么祷告， 现在你让圣灵为我们祷告，那要记得我们所有环境的发生，许多时候你都忘记了，圣灵还记得。圣灵知道说你怎么样才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你怎么样生命才能够长大。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有许多的事就发生了，所以万事就互相效力，是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那我们普通以为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知道为什么一部车子被偷走了，结果你就做见证说，结果没有多久以后很稀奇，神给你另外一部更好的轿车，所以你就起来做见证说，感谢主，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所以就是因为结果这个万物互相效力，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车子被偷走，但如果那个车子不被偷走，我就没有今天更好的车子。弟兄姊妹，这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不是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万事互相效力，是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然后下面说得什么益处呢？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现在弟兄姊妹，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叫做爱神的人得着益处？爱神的益处就是凡事都照着神的旨意。我们不是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吗？弟兄姊妹，现在圣灵不是根据你的心愿吗？现在圣灵祷告的时候，不是希望这个旨意能够行在你身上吗？所以这个旨意如果能够成就在你身上，那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塞翁失马，不是一部车子的问题，那个益处是小的益处，圣灵的益处乃是大大的益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问说，神的旨意是什么？你再读下去，你才明白原来神的旨意乃是要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神知道我们不像主，没有主的谦卑，也没有主的温柔，也没有主的忍耐。所以弟兄姊妹，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神没有意思要苦待我们，神优待我们。所以神又让万事互相效力。弟兄姊妹，你的丈夫是定做的，你的妻子是定做的，你的儿女是定做的，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为你为我祷告，结果弟兄姊妹，就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慢慢的渐渐的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恩典中就长进。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有多少个祷告神听的，有多少个祷告神没有听。我的祷告神没有听，神听了圣灵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就是在祷告中的许多似乎的矛盾。其实保罗自己也学了这么样的功课。你还记得当他有意思要去罗马以前，他就写封信给罗马的教会，告诉他们说他多次的祷告，巴不得能得着一条平坦的道路能到他们那里去，但多少次撒旦拦阻他，所以好几次他要到罗马去结果他都去不成。所以这什么意思？他在主面多次祷告希望去罗马，结果神的答案都是 no。 然后最后他就告诉门徒们，告诉罗马的圣徒说，但愿你为我们祷告，叫我们能够不止平平安安到你们那里去，而且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的愿望是到罗马去，他到罗马不是逛逛去，他到罗马去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他乃是按着神的旨意，如果福音传到地极，传到罗马就可以说已经到了地极了。所以保罗一生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他到罗马乃是叫神的心能够得着满足。这样的祷告神一定要听的，而且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保罗为这件事情祷告，他巴不得能够得到一条平坦的道路，巴不得能欢欢喜喜的到他们那里去，然后被他们接待，然后从那里他们继续往前行。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看见说神听了他的祷告，他果然到了罗马，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不是欢欢喜喜去的，他是带着锁链忧忧愁愁的被解到罗马去。所以弟兄姊妹，难道 去罗马是错了吗？如果保罗为自己去罗马，当然神可以不听他，但是为什么一面神听他祷告，另一面神又没有听他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就因着这个缘故，他带着锁链就到了罗马的监狱。从罗马监狱里面发出的信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他到了罗马，但是呢，神没有照着他的意思欢欢喜喜平平安安到了罗马。他是个犯人，结果被解到罗马。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神为什么听他，神又没有听他呢？不要忘记，就是因为神听他，神也没有听他。现在保罗学了一个功课，那个功课是什么？他明明不是希望说那个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呢，结果慢慢他学会了一个功课，有一种喜乐是更深的喜乐。所以当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说，我再说你们要在主里面常常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学习了一个更深的喜乐，不是环境给他的，那在主里面更深的喜乐。他不是说我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去吗？他岂都不欢喜，原因在哪里？因为他有拣选。他不欢喜，因为他觉得锁链是他的拦阻。等到有一天他看见说锁链原来是他的帮助，借着这个锁链，他要不把福音送到整个罗马的心脏地带。弟兄姊妹，感谢主，幸好主没有听他的祷告，幸好他是带着那个锁链，那个锁链给他的是忧愁，但他没有想到锁链给他的乃是说不出来的喜乐，锁链给他的那个喜乐乃是更深的喜乐。他起头挣扎的时候，他不明白那个锁链有什么意思，但是慢慢慢慢他知道说，每天大概三班到四班罗马兵丁轮流的看管保罗，所以保罗第一次在罗马监狱里面是被软禁，他有自由可以写信，他可以自由接近客人，但是呢，他永远是一个锁链，叫他不能完全得到自由。而锁链另外一面是谁呢？另外一面乃是罗马的兵丁。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那个锁链限制了他的范围，限制了他的活动。那个锁链代表的乃是保罗的苦难。他是到了保罗，到了罗马，但是是带着锁链来到罗马，他是忧忧愁愁被解到罗马的。你怎么解释这件事情？这不是矛盾是什么？但是感谢主，有一天就开他的眼睛。起头他以为说这个罗马的监狱是把他的世界弄小了，他没有想到原来神让他经历蝴蝶的生命，那个生命是升天的生命。所以他看见他与基督一同坐在地上天上，然后他所看见的异象乃是天上的异象。所以约保罗的异象，保罗的视野不光是这个世界，乃是整个的宇宙。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够伟大的，但是比起整个的宇宙，世界太渺小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保罗以为说从此以后他的路没有了，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只能够被限定在那个监狱里面。但是不要忘记，就是那个监狱是保罗把我们带到天上，保罗所看见的一个看见的异象乃是宇宙的异象。那不止如此，起头他挣扎，他不明白为什么他失去自由，后来他发现说那个锁链叫他失去自由，也叫对方的兵丁失去自由。所以如果这个兵丁看管他八小时的话，如果保罗只要打开他的金口，你想想看，现在你看见吗？这个对方的这个兵丁要听要听，不听也得要听，八小时之内他没有自由。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一个的，你看见很多人就这样蒙恩得救了，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常常想怎么样传福音是最好的办法，我们常常说笑话说我们最好开个理发店，等到他们理发理一半的时候我们跟他传福音，他跑也跑不掉。弟兄姊妹，你不需要那么麻烦， 你看见吗？保罗到罗马去，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锁链链着他，叫他失去自由。他不是要传福音给罗马，他很明显他要到罗马去做见证。到了传单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你要站在皇帝面前做见证。那弟兄姊妹，现在为什么坐到监牢里面？现在为什么一个锁链捆绑着他，也捆绑另外一个兵丁？然后他才发现说，原来一个一个兵丁在锁链另外一端的兵丁是神所赐给他的。所以弟兄姊妹，他一个一个的传福音，一个一个蒙恩得救，结果在御营全军的人都知道说，我们的主他的锁链乃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他们怎么知道的？不要忘记，是保罗传福音的。然后等到以腓立比书最后的时候，他说凯撒一家的人问你们安。凯撒一怎么会有一家的人？在皇帝，在罗马皇帝宫廷里面，怎么会有一般问安的人？怎么会有一般基督徒？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怎么把借着保罗把福音送到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怎么把他送到宫廷里面去？等到腓立比书在那里说凯撒一家人问你安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福音借着保罗的的确确进到了整个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链，这个锁链乃是代表福音的得胜。这个锁链给我们看见说，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保罗说，我不知道怎么样的祷告，我们本不知道怎样的祷告，我们以为说锁链是障碍。不，你看见锁链乃是达到丰收的捷径。所以他对哥罗西的圣徒说，你纪念我的锁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神听他的祷告，神也不听他的祷告。结果我们看见圣灵能做一个工作，是保罗自己完全明白不过来。他以为能赢得小亚细亚的，他也觉得能够得着小亚细亚的众教会，他觉得能把福音送到整半个欧洲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能赢得这么多的人来归向主，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因为他被监禁，就是因为他带着锁链，那四本在监狱里面的书信，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还有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是圣经里面启示最高的两卷书，而腓立比书圣经里面经历最深的一本书。亲爱的弟兄姊妹，借着保罗，因着那个锁链，现在你看见吗？他从那个茧里面出来了，现在那个复活和升天的能力把他带到天上，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这个我们乃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然后呢，在哥罗西书给我们看见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乃是与基督一同隐藏在神那里，那个生命乃是属天的生命，乃是超越的生命。然后腓立比书给我们看见属天的奖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些千千万万没有见过保罗的人，我们能够得着这几卷书的帮助，我们不再跟着犹太教走，我们不再跟着宗教来走，我们乃是看见说，好酒应该新酒应该装在新皮袋里，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那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教会乃是个宇宙人，头在天上，他的身体在地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有路了，就是因为保罗没有路，我们就有路；就是因为保罗被监禁，所以我们的视野开阔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因着主听保罗的祷告，终于到了罗马；因着主不听保罗的祷告，他带着锁链到罗马。但是没有多久，弟兄姊妹，他发现说，锁链原来乃是神化妆。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祷告中所经历的许许多多，就像保罗所经历的一样。但是感谢主，等到虽然他所羡慕的是欢欢喜喜的到了罗马，好像到了罗马一定要欢喜，但是最后 他看见神的道路高过他的道路，他看见神所做远远超过他所修所想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他能够把他的经历来教导我们，他能够，他因为学了这些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在环境上就带领保罗一步一步的成长，然后呢，最后达到丰满的境地。所以当你读保罗一生的时候，你看见他祷告的生活乃是似乎矛盾的生活，幸好是这样的矛盾，你看见保罗就在恩典中长进。所以我们也相信说，在祷告的生活中，我们一样能经历许许多多的矛盾，但这只是似乎的矛盾，是没有矛盾。所以最后你看见所成就的乃是我们这些不像主的人，我们乃是远离主的人，那幼稚的基督徒结果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有一天我们告诉他，告诉主说，主啊，你做的并没有错，你不是苦待我们，你不是虐待我们，你乃是优待我们，乃是恩待我们。所以我们不只敬拜他，我们也能敬拜神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慢慢的我们这个人在神的恩典中就长进了。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